孙行者二次返回黑风山，一路上盘算这黑大汉杀伐骁勇，极难对付，我得怎么能把他制服，怎么能尽快取回袈裟呢？在心里盘算着，双脚落到山上，正往前走，听见对面有脚步的声音，孙猴一闪身躲到树后了，偷眼观瞧，再看对面来了个小妖，腰里围着豹皮，手里头抱着个檀木盒，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，正好从对面走来。孙悟空想知道个究竟，心说把他逮住，我看他干什么去。想到这蹑足潜踪啊，噌就纵出来了，伸出猴爪子来，在他脖子上一抓，想逮个活的。哪知道孙猴力有千斤，这一抓不要紧，就见这小妖一蹬腿一瞪眼，打了个鸣，顿时就死了。孙猴一看，长得真糟，长得真糟，我也没使劲，怎么就完了呢？心说完完了吧，把尸首扔到路边的草窠里，那个盒子在地上放着，什么玩意儿，还带抽屉盖的，把盖拉开一看，里头有一封字简，大红烫金的字简，拿起来一看有字儿，闹了半天是请帖。孙猴认的点字儿，展开一瞅，是这黑大汉给观音院的老老院主金池长老写的请帖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弟子黑风洞熊皮是也，请长老大驾光临到我黑风洞，盛牌宴宴款待长老，后日为限，敬请光临，弟子顿首。我说黑鬼呀，你还真想摆宴祝贺啊？我叫你屋里翻。想到这儿，他心生一计，怪不得那老老院主这个老不死的活270岁，闹了半天他也会点妖气儿。既然这黑家伙请他来赴宴，我呀不如就变化成金池长老的样子，我去骗他一骗，到那时候我以看袈裟为名，把佛衣取回来，不就了了我的心愿了吗？要真刀实砍实在有点费劲儿。对了，那老不死的长得啥模样我还记得，我变他一变。孙猴神通广大，说了一声变，马上变化成金池长老的样，个不高，弯腰驼背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，头上戴五波冠，身披袈裟，内罩杏黄的僧袍，手里拄着拐杖。孙猴自己给自己打量了多时，叫他这声还得变了，那老家伙说话的声音嘶哑又嘶哑，对，差不多了，走吧，骗这黑家伙去也。时间不大，到了黑风洞了，他赶紧叫门，
里边的听的，我乃观音院的客人，金池长老师爷，快给你家大王报信儿。
小妖一听，哟，金池长老怎么来那么快？送信儿的可能刚下山，这客人就到了，不敢耽搁，到里边送信儿。再说这里边黑大汉正张罗着呢，横幅都挂好了，上头有几个大字儿：“佛衣会”。又过他的生日，又举办佛衣会，双喜临门。小妖们排摆桌椅板凳，忙里忙外，正张罗着，报事儿进来了。
报大王，金池长老驾到。
怎么来得这么快？
听说还没到日子，
后天才是正日子。
我派人送请柬，走不多时，怎么就到了？
哦，走两岔了。大概金池长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，
这也难怪。
小弟们，打扫亭台，焚香，待我迎接。
他还真是隆重的很呐、啊！列队到了洞外，吩咐一声，把洞门打开，往外一看，果然是金池长老。
黑大汉紧走两步，一抱拳：“老当家的，您来的真快呀！
哎呀，
欢迎欢迎！哎，大王，我怎么能来的不快呢？我想你呀、啊。”故此抄近道而来。
那我下书之人您可曾遇上？
没有。
哦，没看着。
哦，走到两岔下去。
好好，
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说着携手揽腕走进厅堂。孙猴子头一次进了洞，
到这里边是一看，呼，这里边宽敞得很，
那洞就好像是城门。到了里边，里边是大地方，十分开阔，两壁的山跟悬崖镜子面差不多少，正中央是大殿，雕梁画柱，石凳台阶，往里边观看，香烟飘渺，武功都摆好了，横幅也拉上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。孙悟空心说，我看你快折腾到头了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这黑大汉才说：“
长老啊，今年我的母难日与往年不同，是双喜临门。此话怎讲啊？又是我的母难日，又准备庆祝佛衣会。”我不明白什么叫佛衣会
啊？您不知道啊？
就是我得了一件袈裟，是稀世的珍宝，因此我起个名叫佛衣盛会，这不是双喜临门吗？
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如此说来，老衲也可以开开眼了，请你把佛衣取出来，让老衲过目。
哎，老当家的，开什么玩笑啊？您不是见过吗？首先开眼的应该是您呢。
您忘了，有个唐朝的和尚带着个徒弟到观音院借宿，你们闲谈之间，你为了展示展示自己的袈裟，挂了上千件，结果人家拿出一件来，把你那些袈裟全给毙了。你喜爱的不得了，打算拿到方丈去看他一晚上。您不是看够了吗？
哎呦，这些事儿你全清楚，
哈哈哈哈！我修道千年，这点小事岂能瞒得了我呀？说的也是，说的也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拿出袈裟来，让我看上一看。
你没看够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老眼昏花，眼目不得力，那天晚上也打得黑了，因此没来得及欣赏，以后又着漏火了，是不是呢？这庙上这一出事儿，哪有功夫欣赏袈裟？没想到这袈裟落在您手里头，利用这机会让我好好看看也无妨啊。
说的也是。来人，到后堂把袈裟取来。
孙猴心里高兴，得，这多方便，拿出来奔儿，我抢到手里就走。省着跟他打起来没完没了，再说胜负也不敢说。正在这么个关键的时候，道士就跑进来：“
爸，
报大王可不得了了。
怎么了？
您派去送信的小同道死在山下的道旁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怎么死的，那石匣的盖也开了，里边的请柬也没了。我们猜测是不是那个妖猴变化的金池长老跑到这来骗您来了，因此给您送信儿，做好准备。
啊，
这回这黑大汉可住了意了，仔细打量金池长老，怎么看怎么像猴。
你莫非是那妖猴不成？
孙悟空一看，得露宣头了，再装下去也达不到目的了。孙猴把脑子一拨楞，就现了身了，依然是齐天大圣。
他小子真没瞒了你，不错，正是你孙爷爷那明来。
这家回手把大铁枪抄起来，孙猴取出金箍棒，从屋里打到院里，从院里打到天井，这一顿打，两人依然是棋逢对手，是将遇良才。黑大汉实在累得受不了，这才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
等一等，等一等，
我说你哪那么些毛病啊？你又饿了是怎么的？又想吃饭？
非也。我说猴头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我要打听清楚，然后再战也不迟。
啊，有话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且问你，你究竟是哪里来的？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根基？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？哎，你敢不敢？
哎，罢了罢了，你还真有点妖气啊，还懂得问问我的根基。好嘞，既然如此，你站稳当了，听我道来。
我干嘛得站稳当了？
我名气太大，我怕我一报名把你给吓趴下。
不至于吧？有话你快说，你听着。孙猴子说，
自小神通手段高，随风变化成英豪，养性修真熬日月，跳出轮回把命逃，一点诚心曾访道，灵台山上采药苗，那山有个老仙长，年寿十万八千高，老孙拜他为师父，指我长生路一条，他说身内有丹药，外边采取枉徒劳，得传大品天仙诀，若无根本实难熬，回光内照宁心坐，身中日月坎离焦，万事不思全寡欲，六根清净体坚牢，返老还童容易得，超凡入圣路飞遥，三年无漏成仙品，不从俗辈受煎熬，十洲三岛还游戏，海角天涯转一遭，活该三百多余岁，不得飞升上九霄，下海降龙得珍宝，才有金箍棒一条，花果山前为帅首，水帘洞里聚群妖，玉皇大帝传招旨，封我齐天极品高，几番大闹凌霄殿，数次蹭偷王母桃，天兵十万来降我，层层秘密步枪刀，战退天王归上界，哪吒不痛领兵逃，二郎真君能变化，老孙硬是跌了跤，道祖观音同玉帝，南天门上看降妖，却被老君住一阵，二郎擒我到天曹，将身绑在降妖柱，即命神兵把头削，刀砍锤击不得坏，又叫雷公火来烧，老孙其实有手段，全然不怕半分毫，送在老君炉里炼，六兵神火慢煎熬，日满开炉我跳出，手持铁棒扰天跑，
纵横道外无遮拦，33天闹一遭，我佛如来施法力，五行山下压老妖，整整压我500载，幸逢三藏出唐朝。吾今归正西方去，转上雷音见玉豪，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，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，齐天大圣是也。闹了半天，你就是大闹天宫的美猴王，
然也不错，正是你孙爷爷，你怕不怕？
哈哈哈哈，我说猴子，你别吹牛，你觉得你有两下子，我老黑也不吃醋，你是没遇上我，要遇上我你也成不了气候。哎，今儿个佛衣就在我的洞里，我就不给你，我看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。
好气呀，好气，拿命来。
孙猴得了半天没把人家镇住，两个人枪棒并举又斗在一处，这家打的从天井打到洞外，从洞外打到山下，从山下折到山头，从山头打到半悬空啊，一直打得天黑了，依然未分出胜负来。黑大汉打着打着不打了，慢，天色已晚，明日再战。
不行不行，非得打出个头绪来不可，
没工夫奉陪我走也。说着黑妖走了，龙脑孙悟空追到洞门口，人家把石门紧闭，地门不占。孙猴子叫阵叫了半天，口干舌燥，一看没办法了，晃了晃腰肢，又回到观音院，落到平川，一看长起了灯火，师父唐僧正在屋里头等着呢。悟空啊悟空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想死为师了。那些和尚在两旁陪着，一个劲儿的劝。圣僧放心，像贵高徒法力无边，绝没有差池，回来的晚肯定事儿不太好办。哎呀徒儿啊，你在哪里？
徒儿回来了。
孙悟空大步流星从外边走进来，收起金箍棒，倒身便拜。
师父，您等着着急了吧。
唐僧一看孙猴的持手空拳回来的，不见袈裟。悟空啊，又没取回袈裟？
没有没有，费老了劲了。
师父，您在这坐着，您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我再把经过详细跟您说一说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怎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怎么回事。
哎呀，据你这一说，这妖怪法力无边，
咱的袈裟得什么时候能拿回来？
说的是说的是，今儿天晚就不打了，我们俩定好了，明日平明接着打。
那悟空，你可有取胜的把握？
没有没有啊，这回遇上茬子了。方才在返回的路上，徒儿就想寻根求缘呢，这事儿怪就得怪观音，他平白无故给您送个袍子干嘛？这不没事找累赘，没事找事儿吗？
我要取不来，我打算去一趟南海，请观音菩萨给我帮兵助阵。
你岂能请动观音？
哎，那讲不了，他不答应给我帮忙，我跟他就完不了。
哎，少要胡来，那是菩萨
啊，菩萨也得讲理。当天晚上没话，孙悟空气得都没睡好觉。第二天平明，他告别了唐僧，一口气一个跟头折到南海南，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，到了观音的驻地，有天兵天将在这把着，
一看这齐天大圣来了，不敢怠慢。大圣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，各位辛苦，各位辛苦，
求各位转达一声，就说孙悟空要拜见菩萨，有急事相商，稍后片刻。偏兵偏将到里头送信，其实观音菩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，微微冷笑了一声，叫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孙猴子跳跳窜窜来在七宝莲台前，往上赶紧躬身施礼：“
菩萨您好，俺老孙给您施礼了。”“
免。”“猴儿，你因何前来见我？”“
我菩萨，这什么事儿？这乱七八糟的，我不得的不跟你叨念叨念。”“他是。”“
不要说了，本道已经一目了然，不是逃不回袈裟来吗？你遇上了麻烦了，你斗那黑妖不过，故此前来求我。”“
啊，您都知道了。好嘞，那我就不说废话了。我菩萨，无论如何您得帮个忙啊。那黑鬼是什么玩意变的？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也不能服他，他也斗不过我，我们俩打了个平平。您看，耽误我们去西天取经，这怎么得了？菩萨，无论如何您得出山。”“
好吧，不过孙悟空啊，祸打跟头起，你不能赖贫道啊。你口口声声说我多此一举，是那么回事吗？”“
那菩萨您说是怎么回事？”“
我且问你，你保证你老实到观音院，你为什么要骗术？人家倒着袈裟之时你气不过，你非要把袈裟拿出来让大伙开个眼，你就忘了清酒红人面才不动人心呢、啊、祸打跟头起，是怪贫道，是怪你。”“
他怪不怪罪？”“也是。”孙猴子一听，真是菩萨，
人没去什么都清楚，仔细回忆回忆，的确是怪自己，老师唐僧都给提醒了，自己不听啊，觉着无所谓，到头来惹出麻烦来了。孙猴这人有个好处，认罪。“
菩萨，您说的是一点不假，弟子知罪了，不过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就知罪了，袈裟也取不回来了，还望菩萨帮忙。”“
好吧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人送到家，你在头前引路，你我一同赶奔黑风山。”